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早上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浸。我们这七位弟兄姐妹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家也有年轻人，有从台湾来的，有从大陆来的，还有母女同时受浸的，很少见。可我们看到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神的救恩是临到每一个相信的人，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只要相信，只要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你都可以得救，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这时候来看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你 手上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如果有旁边有新来的朋友的话，也请你替他翻一下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请听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以下就是圣经劝导基督徒的话，这样子说：既是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就是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都是一个宝贵的灵魂，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看到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浸，感谢主奇妙的拯救，也感谢主你的恩典，使凡是信你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了。求主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也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里面，在灵里面能够享受到一主一信一敬一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教会最近在建堂，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建造有时。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可以的话你就翻到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那这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翻得到吗？你翻得到的话很不错哈。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读了几个有时？第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就读到这里，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这七节的经文每节都有两个对子，总共是14个对子，每个对子都讲生活中正反两件事情，总共是28件事情，14个正面的事，14个反面的事，这24件事情合起来就代表人生。你一生之中不一定会把这27件事情每一件都经历到，他们是一个人生的描述，他们代表的就是人的一生。28件事，28个有时，有时生有时，死有时，表示人生的事情都是有时间性的。那这个时间不是人的时间，是神的时间。我为什么会生在现代？我为什么不生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有时，那这些有时代表神对你的美意，神的好意思，要你在这些时候到的时候就做某些事情。今天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浸，这也是神的时候。在第三章第十一节是把前面的那段话做了一个总结，他怎么说呢？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成为美好。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会给人带来最好的结果。其实这个三章十一节对我跟师母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哈，这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把这节经文印在那个程序单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中间有一句话叫做建造有时，我们特别来想这个建造有时这句话。从耶稣的话来想一想，耶稣他说过一句话，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图，我觉得这个图蛮好的，虽然他是说后面有个 .com 哈，那表示说在这个 .com 的时代，耶稣还是继续在建造他的教会。这个图有什么好呢？大家看到它里面有个十字架，代表是耶稣基督，有个房子，是不是？然后更重要的是下面有一群人，这其实真的是教会的双重意义。教会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一群人，一些信耶稣的，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拯救的一群人。然后第二个我们才讲到是这个 building， 这个房子。我们要从教会的原始意义，就是一群人，我们来看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建造教会需要有顺序哈，我想到两个圣字哈，第一个是圣徒，第二个是圣殿，这两个字都很容易理解哈。先造圣徒，再造圣殿，这是圣经的次序，这是神的次序。在旧约的时代，先有摩西颁布了神的律法，然后才有大卫啊，叫他的儿子哈所罗门建造神的圣殿。先有神的话语，先把神的子民建造起来，然后才去建造这一座圣殿。为什么教会建堂等了这么久？因为前面的那段时间，我们在做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建造信徒。从真理的根基我们开始来建造，从我们敬拜神，从我们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一点一点的把神的美意建造在我们心里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建造圣殿。如果没有第一个步骤，我们不会走到第二个步骤。因为有信徒的圣徒的建造，所以我们才会有圣殿的建造。我们再来想一想关于建造圣徒这件事情。圣经描写说，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我用圣经的一段话 我读一读这段话，它的意思很清楚，大家一听就明白神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出自于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圣经对我们说，说这样子，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在下面继续说的时候，两次出现建造这个字眼。哦，原来神的家人也需要被建造。怎么说呢？并且说我们哈，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稍微打住一下，因为这里讲了一句有点让我们觉得难解的话，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跟先知，使徒是谁？使徒是福音的先锋，他们是最早的第一个的一批人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让人信主，归信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建造教会。他们是福音的先锋。先知是谁？先知是神话语的代言人，神要他们说什么话，他们就把神的话传出来。所以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说，一些人他们听了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然后接受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这样子被建造的是属于神的人，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都要连于基督。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所建造的。当我们讲到说建造一个教会的时候，首先我们所明白的是，就是在我们身上神的建造，对于一群信主的人的建造。建造圣徒需要有什么因素在里面？很清楚的有三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因素。任何一个人要在主里被建造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缺少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很好记，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信心，信心的建造；第二个是恩典，恩典的建造；第三个是真理，真理的建造。用英文来说就是 faith, grace 跟 truth， 也是很好记。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当你被神建造的时候，神一定是在这三方面来建造你，让你里面有信心，有从神来的恩典。用我们的俗话来说，恩典表达出来就是爱心的流露，所以你里面会有主的爱、主的恩典流露出来。那第三个不可缺少的就是真理，你里面也会有神的真理在里面。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考虑一下自己哈，我是不是被圣灵在建造？是不是主在建造我？我里面有没有信心？我里面有没有神的恩典？我里面有没有神的真理？这三方面我们都需要被建造。用一段经文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14节，哈，这连的这三节里面出现了信心、恩典跟真理这三个字。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因为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首先讲到那些信主的人，今天我们看到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浸，他们是借着浸礼表达出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圣经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不只是你头脑上说啊，这些我同意了，我信了，No, 是你要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所以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耶稣是一切基督徒的榜样，我们信主之后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那耶稣有什么特征呢？圣经一再的说，耶稣最清楚的特征有两个，就是他里面有恩典，也有真理。恩典表达出来就是耶稣他的爱，但是耶稣并不只是说，好像我很爱你，我很爱你，就是让你在感情上觉得说好温暖，主很爱我。不是，耶稣他也把神的真理带到我们当中来，所以两样都需要。主耶稣自己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需要有恩典有真理。从信他的名，真正的信他了，认罪了，悔改了，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乃是真心实意的信主，这是信心的开始。那之后神会继续的在恩典跟真理上面来建造我们，我们自己也需要主动的追求。再读一段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我中间是选着读的。这里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呢？这些人做什么事情呢？为的是不是替你们做事情，而是装备，为的是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又出现这个字，建立，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真道跟真理是同一个字，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这样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身体就是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一次又看到有真道，有爱，有真理，有恩典，在这两方面信主之后再加上真理跟恩典，在那里建造，这是我们对圣徒的建造。下一步我们要看到第二种建造，就是建造圣殿。建造圣殿，我想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提纲挈领的讲三个因素。我们为什么建造？第一是因神而建，第二是为神而建，那第三是靠神而建。非常容易明白，因神而建 because 因为神的缘故。我们看一看因神而建我这里用的是几节旧约里的经文，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没有关系，我读一下就好了。我把经文读一下，首先我引用的是历代至上28章12到19节里面的一部分，这里讲到大卫他想要建殿，但是神说你不要建，要让你的儿子来建。那大卫他怎么办呢？他就预备建殿的材料，那同时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所罗门要如何建，建出一个什么样子来。那圣经这样子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圣经说得很清楚，大卫为什么知道这些内容，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因为是被灵所感动。那这段圣经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大卫对他的儿子说，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因为神的缘故，神自己感动了大卫，自己指示他。这个建堂的过程当中，当初他们建造圣殿中间，因为有神的指示，因为有神的带领，他们知道说该怎么建，也应该建。那第二个是为神而建，那这句话说得更清楚明白，同样是在历代之上，大卫王对会众说，他把所有的以色列会众聚集在一起，他对他们一开始这样子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 盛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清清楚楚，这个殿不是为人建，而是为神建。我们任何在地上动工程，一个教会要建一个 building， 你不要把它看成只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房子而已，是为神而建，为主的名，为我们的神，为耶稣基督而建的。第三是靠神而建。建殿的工程这么大，即使对大卫、对所罗门王来说，一国的君王看的时候，心里也会胆怯，也会害怕。我们建堂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会胆怯，也是会害怕。但是神对所罗门啊，怎么说呢？借着大卫的口这样子说，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下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为神建殿的这三个主要的因素是因神而建、为神而建，最后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是靠神而建，所以可以刚强壮胆。但是大家一直还会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你们，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但是我可以请你们考虑一点，就是是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建殿的时候，是时候了吗？你从客观的来考虑的话，你可以考虑三样事情，就是这个建堂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清楚动机是为了神，那就好。还有就是那个建堂的顺序，是不是先建圣徒后建圣殿？如果说我们有做人的建造，然后再做这个房子的建造，说这个也对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方法问题，是不是照着神的方法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如果这三个客观的因素考虑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考虑说，那应该是神的时候到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很确定。我翻了圣经，有一个只有一个地方很清楚的说，每个人可以知道是不是神的时候，那个这个跟你自己有关系，我不能替你回答，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当第二所圣殿建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建殿的工程被延迟下来，停工了，神的子民放下了工程，不愿意再建下去了。这个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叫哈该，就来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以下是圣经的记载，哈该书第一章3到9节，我就是照着圣经读给弟兄姐妹听。第一个，就是时候了吗？第一个回答是说不是时候。圣经这样子说，哈该书一章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不是时候。这百姓说还不是时候，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是时候。神是怎么说的呢？以下都是圣经上的话，我照读。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圣经里面唯一说你可以决定，你个人决定是不是时候的。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你可以用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跟神的殿做一个对比。如果说你很顾虑自己的房子，但是却觉得说神的殿不需要建造，那就错了，那就是表示说那个时候到了。你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去在神面前有个省察，你所关心的、所顾虑的 是哪一栋房子，那这个时候可以决定说它是时候还不是时候，这个就留给个人自己去回答。最后我想给一些实际的建议，那这个我们在上次建堂说明会的时候有提过，我就只把它纲要讲一下就好了。建殿的时候需要有信心，那信心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它需要在三方面实行出来。第一个就是祷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用信心来祷告。那信心是什么？信心总是说在你所计算的之外往前再跨一步，你自己算算算就算到这里，那你能算的就是人所能算到的。如果说你祷告的时候都是在祷告自己能算到的，那不是以信心祷告。信心总是在自己所能计算的之外再向前跨一步，就是你祷告到你不能计算的地方，那是属于神的领域。以信心奉献也是同样的意思，总是奉献到你自己不能计算的地方，然后以信心与神同工，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让自己跟神走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学的。我们愿意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谦卑的与主同行，教会合一，更加的宣扬福音，更多的人受浸，教会兴旺。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一节，我要请大家看看今天的结论。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是一节很奇怪的经文，在这一节你读一读的时候觉得它很不调和。这一节经文是这样子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很好啊，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但是接着怎么说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这是整个的一句话，这句话里面有个 tension， 有个张力，但是这句话后面里面其实且有一个解法。它的张力是什么呢？就是人跟神之间有个张力在那里。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神说啊，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神的美意。人为什么要信主？人里面有神把那个永生，一种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而且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神的美意啊，我们肯定了。但是下面就出现了这个张力，就是人的有限。因为圣经马上接着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不明白。只能说神的美意很好，但是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又有神的美意，然后神又人又不明白。神的美意这么好，这么崇高，这么爱我们，可是人这么有限，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好多事情我不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不明白。所以有一股张力在那里面，因为有神的美意又有人的有限，所以有个张力。怎么解决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但是人能够信靠。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相信，我信神。神啊，你的作为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那个解法，那个解决之道，就是信靠神。我不明白，我是人，神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所以我很多不明白，我不能参透，但是我能信靠。那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信靠神，相信神的美意，也相信神的时间。最后我想引用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不同的翻译，不过它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奥古斯丁写的他忏悔录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说：神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所以他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然后说我们的心一直不得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着了平安。我们虽然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心里一直不安息，一直不平安，直到说我们在神里面找到了平安，我们才得着安息。 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一直到我们找到了神，我们归向他，在他里面我们的心就平安下来了。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我们到神里面才能够找到平安。最后信靠神，回到我们的主题，建造，两种建造，信靠神来建造他的子民，相信神的恩典，也相信神的真理。神有他的恩典，只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每个人都可以白白得到这个恩典，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也要相信神的真理，你是否在神的真理上得到建造，这是神问我们的话。最后就是建造，信靠神来建造他的殿宇，建造完了人，我们来建殿。建殿怎么建呢？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的时间，时候到了神就预备好。那个时候怎么决定呢？刚才我们读了哈该书，我们可以自己在神面前做个决定，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美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不是建造有时，时候是不是到了？我们求圣灵往前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在为今天我们的聚会献上感谢，再一次为我们七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浸了，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献上心底的感谢，求主祝福他们，带领他们，使他们一生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使他们一生当中多多的经历到神的恩典。教会要建堂，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有时想到心里面会惊慌，会害怕，但是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而且你能够使我们刚强壮胆。我们求主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祝福我们，也引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